今日咧都系提到讲题咧系职场嘅系列。如果大家咧有注意到咧，咁喺过去嘅呢个系列当中，有讲到咧人人都系宣教士啦，亦都讲到咧寻索呢个嘅召命，亦都提到咧伦理嘅一啲嘅判断同埋抉择。今日咧亦都系去到第五讲啦，咁就系咧我哋嘅主题系作盐。作光，咁喺开始嘅时候，我都好想咧同大家一齐去诵读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至到十六节。咁我哋会先一齐嚟到读一次啦，然之后咧，我想大家喺座位里边安静，我再会咧读多一次，让我哋咧去默想神嘅说话。我哋睇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至到十六节，咁我哋咧可以咧一齐嚟到读出啦。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盛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让我们继续用一个安静的心灵来到去聆听上帝在圣经里面的说话。马太福音第五章这段的经文，或许我们过去都曾经听过若干的次数，但我们恳求圣灵在今天这个的五堂的时段，透过他自己的话语，再一次对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心灵来到去说话。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盛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很恭敬的来到你的面前，透过诗歌敬拜，我们将当有的荣耀归给你。透过我们去默想、诵读、思考你神话语里面的对我们生命的提醒，我们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带领我们，圣灵引导我们，无论是安慰、挑战、提醒、督责，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再一次领受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恭敬的献上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有一天的早上起身，师母就跟我说，唉，不是很想上班。为什么呢？因为实在工作的压力呢实在太大了。我就半讲笑跟他说，我的压力都很大。为什么呢？因为我迟些要讲个职场系列，要跟那些不想上班的弟兄姊妹说，你们要做盐做光，有没有压力呢？我想正如今天这个主题，我们要在职场的里面去发挥我们作为一个信徒生命的见证。但是我们也明白，在职场里面的人，包括我们的信徒，其实是面对着一个很沉重的工作的压力。我们的收入和那个楼价好像脱了节，超时的工作有增无减，又或者行业里面的一些的竞争，同事之间的一些的比较，上司和客户有时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其实都是与日俱增。信徒，我们在当中，我们应该怎样来到去自处呢？我 我们怎样能够在这个高速发展的商业的社会里面，能够说为主做盐做光呢？马太福音第五章至第七章称为这个登山宝训，也都是耶稣基督宣讲去建立神的国度，这个天国的宪章。主耶稣首先来到去解释或者展示了这个八福，我们也有人说是八德这个讲论。然后之后就再在十三节就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这两个的比喻同样今日对于我们来讲有些什么的提醒和教导呢？圣经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第一方面就说哪一个是世上的盐，哪一个是世上的光呢？圣经说你们，这个你们是指着什么人呢？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就记载，他说有很多人走来听耶稣，要听他讲道，但耶稣却特别和那些门徒来到去宣讲这个天国的宪章，因为他们是天国的子民，所以你们是指到昔日那些跟随主的门徒，也都是今日那些很真正来到去跟随主的一些信徒。这个是对于我们讲都是很重要，如果不是的时候，我们谈不上我们说为主作盐作光，因为可能在这个信仰里面稍微对我们有一些要求，或者对我们要多一些委身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个的代价实在太大，甚至乎好像昔日的有些的跟随主的人，当他们听完耶稣的讲论，跟着就说这话甚难，就多有退去的。所以这个正是今日在这个信仰或者这个群体当中，有些人他们明明同样在这个信仰的行列，但是他却是隐没了在一个的群众的里面，消失于无形之中。耶稣基督说你们是那些愿意真正跟随主委身的人。耶稣基督在这里也都提你们是什么人呢？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当中所讲的就是那些跟随主并且愿意渴慕来到去追求这个八德，或者说活出这个八个美德，被八福所熏陶的人。唯有拥有这些的美德，我们才显明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或者说让基督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去活现这种属灵的品格和香气。所以在圣经里面提到这八福，我们有讲这八种的福气的名称、定义和对我们今日信徒的挑战。圣经说虚心的人，什么是虚心的人呢？就是在神的面前自觉心灵里面贫乏的。我们知道今日对于不少的人，或者对于今日这个年代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活在一个自高自大的一个世代，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是与天国门徒生命的守则一个截然不同的。哀恸的人就是人在神的面前，我们对罪有一份的敏感和忧伤，同样是一个我们所谓寻欢作乐的时代，似乎很多人我们的道德界线和其他的人呢都是没什么分别，越来越模糊了。温柔的人是因为顺服神，我们的生命充满一份柔和的心灵。所以今天在一个所谓竞争的环境，对成败得失，不知道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那个的看法，我们的在当中的体会又是如何呢？我们音福堂很感恩，我们经常说有很宝贵的三宝，第二宝就是价值观重整， 里面就有什么？有成功观，有失败观。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又发现，虽然我们过了三宝，但是我们的价值观似乎都未是好真是真正的重整。饥渴无疑就是那些被真理熏陶，以致我们能够很渴慕很喜欢来到去亲近神，追求真理。在一个只讲底线甚至乎没有底线的一个商业社会，很多时候这条线是随着社会的环境，随着人自己来到去调整，慢慢黑色变为了灰色，灰色我们甚至乎可以认为这个就是白色。圣经说怜悯人的人是那些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有他的心肠，对别人的需要有一份敏锐的心灵。在一个自我中心的年代，人的爱心也都渐渐地来到去冷淡，人追求的是个人的利益，这个也都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挑战。清心的人是对神专一，心无旁骛，我们人生只为去取悦我们的上帝。我们说在一个缺乏忠诚的时代里面，今天我们对神是不是仍然那份的存着那份的忠诚？我们对人是不是存着一份的诚实和忠信呢？使人和睦的人就是提到一生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带人去到神的面前，让人和神，让人与人之间有一个和好的关系。我们说今天在人际交往当中，不搬弄是非，不背后讲别人的坏话，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对我们自己提醒。最后就是提到为义受逼迫，意思就是我们愿意为着信仰来到不惜一个的代价，这个是在追求现世我们说眼前利益者一个的试金石。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稍微地讲了这八福八德它的定义或者对我们的挑战，可能我们听下去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觉得这个的信仰和我们现实的生活这个现世好像有一个的鸿沟，有一个距离。我相信或者我想，昔日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对着那些的门徒去讲这个的信息的时候，这个的天国宪章岂不是同样对昔日听的人，他们都是觉得咦，哇，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怎样能够行上去？信仰吊诡的地方正正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听的时候我们不是觉得很顺意，又或者我们听的时候觉得很容易做，仿佛里面就是告诉我们是要我们行多一步，走多一里，以致让我们生命的里面能够好像圣经说我们感染到这种属灵的福气，属灵的美德，以致我们在生命在生活上面我们显得不同。唯有我们显出这种属灵的气质的人，我们才能够成为在这个世上的盐和光。在一本书叫做《职场赢家》，作者呢就是这个的司徒永富博士，他这样说，他说要成为职场的达人，他说不是从这个的技巧秘笈来到出发，而是从心出发。这正正告诉我们，我们今天都是要从我们内在的心灵，我们生命里面的气质来到去反思。另一位的学者叫程介明先生，他在报章里面曾经分享有一个事件，就提到一个大会计师行的一个合伙人，他说在香港接受这个访问的时候这样说，他说不要误会以为我们做审计的就是会计， 他说论到呢会计的一些技术呢，我可以在几个月的里面呢就能够将一个新手帮他呢找到呢是足够的那个的认证。但是他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份的诚信 integrity， 同埋就是一份的敏锐 sensitivity。 诚信是讲紧我们个人做事对人对神的一个的内在的要求，那种的敏锐也是讲紧我们对人那个的能够呢去待人处事人际的关系。所以圣经很清楚，耶稣基督说你们就是世上的盐。这个你们是指紧那些愿意真正委身跟随主的门徒，这个的你们也都是指紧那些愿意渴慕追求这八种生命美德素质的人。第三，神说他要改变这个的世界，影响这个的世代，他要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人，就是寻找一些的天国的精英，天国的精兵。人是神改变这个的世界的方式，神改变不同的年代，就好像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留下的是十二个人体为好像是无学识的小民，但是他是影响了当代的世界。神在不同的时代同样都是兴起不同的工作，但是每一个工作他都是寻找一些合适让神去使用的人。主耶稣今天同样向我们在座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来到去发出这个的呼召和挑战，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啊？你是不是啊？好像再问多次好吗？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啊？是啊，耶稣很清楚说你是的。所以我们很感恩，这个是上帝给我们一个的荣誉，一个的福分。不过圣经也都给我们一个的挑战。第二方面，在第五章的第十三节，圣经一开始他就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但是一接着就说盐如果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盐如果失了味，怎能够叫它再咸呢？这样圣经接着就很快已经是提醒我们，没错，我们是盐，不过会不会有些时候，有些的在我们慢慢的岁月冲刷冲洗底下，让我们应有的一些功能失去了，又或者是可能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慢慢多了很多的杂质，以致我们生命里面最应该有发挥的那些功能里面却是失去了呢？看到有一段的报道，在其中一个的网络的新闻媒体里面，当中有一个人他去这样去讲，他说有时他与非信徒相处比与信主的人呢还觉得舒服。当然这个可能是他真是一些的个人的经历，又或者会不会都是他代表着某一撮人对基督徒的一种的期望，一种的看法，但是在实际的相处经历的里面带来他们一点点的一些的失望。他说很多时候基督徒给人一种的感觉，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标准，很多的标准，仿佛我们自己就活在一个道德的高地，其他的人他们的生命呢就好像很世俗，与世俗同流合污一样。 我们给人的印象就好像一个道德的批判者，但是这个人士他分享，他说在他而看，以下有一些为人的美德是更加重要的，包括是什么呢？包括就是正义、为人的正直、无伪、待人至少和善有礼、这个都很值得我们留意。原来可能有时生活上面一些点点滴滴见微知著，原来对人能不能够有一个客气，有一个礼貌，别人都看在眼里面。还有就是能够不背后讲人的坏话，只是讲事实。工作的时候就需要不是很，他就说不是很需要太大的努力，不过起码要完成本分。其实意思就是原来有很多人在他们看称为基督徒的，就是在一些很基本的责任上面都未曾做好。他说不卸薄能够自省。他说难道这些的要求真的太高吗？这样。当我听或者我看这个报道的时候，我心灵里面我就有些的可惜，有些的唏嘘。当中他说有不少其实只是我们只要勉强完成就可以的了，但是却是很多人我们呢失去了在这些最基本的事情上面可能那个的见证，以致我们就不能够呢在别人的心灵的里面呢来到做好一个的见证。因此主耶稣提醒我们，他说有些信徒我们是会失去了那种的影响力的。失味的盐在巴勒斯坦那个的背景底下，我们知道有些盐是矿，所谓矿物的盐里面，就是因为那种的应有的盐分呢慢慢流失了，在生命里面或者在这些的盐的本质里面留下的只是一种的杂质，其实就寓意着信徒呢我们失去了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些的功能。盐失了味，圣经这里就提醒我们只能够丢在外面被人践踏，意思就是我们的生命如果使到别人的生命窒息，这个原因就是可能就是很简单，我们没有做好我们平日应有的一些的表现，令人却步不前，不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我们让人不能够去拥抱基督的教会。所以凡是使人窒碍人去到耶稣基督面前的，这些都是叫做失味的盐。总结四个字就是了无用处。我们见到今天在香港，无论在商界、在艺术界或者政界，一方面我们感恩有一些很好的信徒，他们持守着信仰的原则，能够继续为主国作好的见证。但是遗憾的，我们有时都会听到有些称为基督徒，又或者很高调告诉人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在他们的信仰的表现，在他们的职场的表现上面，却是使人很遗憾。好像在选举的时候，有一位的议员在论坛，每一次的论坛的辩论都告诉人他是基督徒，甚至乎为他的竞选的对手说为他们祈祷。但当他被选了成为议员，在一些专责小组里面的时候，他很遗憾作为一个调查的人，将一些不应该发布的资料却是发布给一些的被调查的人。这个就是 integrity 那个的道德的界线。今天圣经提醒我们，我们会不会 慢慢随着年日的冲刷，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应有的功能慢慢失去呢？所以呢，有人就提醒我们了，在职场里面呢，我们应该学习到呢十个呢生存之道。咁我唔知咧，大家你掌唔掌握呢啲生存之道咧？佢话第一，好嘅上司比好嘅公司重要，同唔同意啊？系啦，好多人都同意，系咪？所以如果你今日遇到一个好嘅上司，你应该点啊？应该感恩啦，咁样。不过第二，佢话坏上司喺人生里边都系必须嘅。所以当你不是遇到一个好的上司，你又不需要太过自怨自艾。我相信呢，神亦都可以在当中锻炼我们，让我们呢对自我有一个更高的标准和要求。第三，他说呢，你是摸不透呢所谓小圈子 的形成，所以不要在意。人夹人有时是难免。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做好我们自己的本分。第四就说，他说有时候要强迫自己做一些呢讨厌的事，这个呢都是某一种的成熟。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只是选一些你喜欢做或者你觉得好做的工作，不好的一些事呢就推给其他或者推给其他人。第五就是你和公司之间呢不是爱情，所以没有谁亏欠谁。第六就是他说，当好人做好人是很蠢的，但是蠢人呢依然是很多。其实意思都是一样，有时我们需要学习不怕蚀底，有些事我们是需要愿意有这份的承担。当然你要告诉人家，即是我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啦，这样。第七就是有一些难受，不过请让自己什么试着接受。不要遇到困难我们就逃避。或许在那个时刻正是我们学习怎样来到去依靠我们的神，帮助我们在当中能够活出一个的见证。第八，他说江湖呢好像很大，但是冤家总是路窄。其实又提醒我们，今日留一手，是不是他日好相见。即是有时做人处事又不要去得太尽。然后第九就说，有能力才有敌人。你同不同意呢？这个见仁见智，我觉得不一定有敌人的。第十就说，他说下半身有很多的知己都是来自我们工作的缘分。换句话说，有很多时候你对住你的同事真的多个时间是多过对住你的家人。所以其实我们都需要学习怎能够在跟这些的工作的职场里面的朋友一起的相处。所以呢，一般的人他们对在个职场里面都有一些所谓的人际相处的一些艺术。何况我们作为基督徒，在圣经的里面岂不是有一个更高的标准，需要我们在里面能够更深的一个学习，以致我们能够为主作美好的见证呢？所以在圣经当中亦都有职场的十个教导。第一是什么？无论做什么事都是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所以原来我们不是只是做在人的面前，又或者不是只是人看着的时候我们先做好我们的本分。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在天上是看着，所以无论我们大事小事人前人后，我们都愿意为主来到做好我们的职分。第二就是信靠神，相信你生活当中一切都在神的引导和护理之下。所以无论今天我们身处的工作职场的里面，你觉得环境是很顺利又好，或者你面对很大的压力和挑战，我们是不是信得过神在当中 佢有恩典，佢有护理同埋带领。第三就系放低你对今生嘅一个欲望。佢话冇一种嘅工作系最理想嘅。我哋知道，当人落喺罪里边嘅时候，人咧就要汗流浃背才得糊口。其实每一份嘅工作都系要付出代价同埋努力嘅。意思即系提醒我哋，就系话我哋既然领受咗呢份嘅工作，呢份嘅差事，最起码我哋都要做翻我哋一个雇员应该有嘅本分。第四，每一天早上能够藉住祷告，将嗰一日嚟到交托俾神，为着你嘅同事，无论系上司或者下属嚟到祷告。我自己都学习，当然每一天早上起身嘅时候，自己需要安静祈祷灵修，但翻到办公室第一时间都是要学习，就是先有一个祷告。因为又真的每一天可能有不同的事情，也都有一些突发的事，有一些可能也都是超越我能力所递所及的事情，很需要正是在这种挑战底下来到去学习，深深的来到去倚靠神。第五就是允许基督每天通过你彰显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其实你每一天你在做事情的时候，或者你跟人去接触着谈着的时候，都是让人或者让神透过你去彰显基督的时间。第六就是培养积极的态度，以喜乐的心来到去迎接每一天的工作。我们不是做有三十六不做有三十六，而是我们真的知道，既然上帝给了这份的差事，我们就继续来到做好。第七就是表现出一个仆人的心态，以基督的心为心，谦卑地去服侍别人。然后呢，第八就是与困难的人来到相处，学习怎样缓和这些关系。我相信这个是挺难的，都是一个挑战。第九就是在软弱当中发现神的力量。然后呢，第十就是将未来呢交托在神的手里面。我们深信神带我们进入这一刻的职场，我们深信神摆我们在这一个的位置，无论我们的级别是怎样，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工作。在职场契机这一本书里面的序言，李美常姊妹就说了，她就分享到，她说这本书就好像商学院里面的个案的分析一样，提供了三十几个呢不同的一些案例，透过这个的创造主和新旧约多个有血有肉的圣经的人物，他们经历的故事，帮助我们呢检视工作的使命和核心价值，探讨怎样去解决和解难，来到去处理冲突，理顺上司和下属和不同的同事之间的一些关系等等。他说这本书带来给我们在职场里面的永志，同样这本书也都好像照妖镜一样，书里面的人物他们的软弱，同时也都可能是反照我们今天我们属灵生命里面一些不足。所以求神透过圣经，透过不同的渠道，都帮助我们今天在这个职场里面，我们不要成为失味的盐。最后我们要照亮世界，照亮职场。第五章十四去到十六节，十四去到十六节，时间关系呢我就不读了。第十五节那里就说呢，人点灯就唔啊，对唔住，十四节，佢话城造喺山上系不能隐藏嘅。十五节就话人点灯唔会放喺斗底下嘅，城佢嘅光系唔会被隐藏嘅，即系话其实系好显而易见得到嘅。斗就系一个木制嘅一个凉器，所以系唔透光嘅。人点灯亦都唔会揾一个不透光嘅斗嚟到将佢罩住。 其实圣经的意思就在十六节那里，在文化上面就说我们的光要照，这个是一个命令，他说你们的光要照出去，然后带出来两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使人看见，然后使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的见证不是单是我们自己感觉自我良好，而是在我们身边和我们一起共事的人，他们对我们生命平日的表现那份的评价，是不是真的将这份的光照出去呢？上帝的工作是要让人透过我们来到去给人看见上帝他这份的荣耀。门徒生命就有如城市之光，是家人的希望，别人因着我们就能够看见那个真正的生命之光。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她分享在职场上面提到，有时遇到有些很无理的要求，但是她都去学习怎样来到去面对。她是从事一个医护，曾经有一次有人呢book 了看医生，不过呢就迟了个几钟，来到的时候就跟他们说我要看医生，那我问他说你迟了、哦、他说是迟了，那现在给不给我看，是吧？跟着这个姐妹就说不好意思，可能即我会尽力帮你安排的，不过呢因为有其他症在看着。跟着这个人就说乜你们不是 booking 的吗？为什么我 book 了你不给我现在立刻看、啊、如果你是那个姐妹，你会怎么回答她、我真的很想骂她，是不是？这个姐妹她就上帝给她一闪，她就说在她当她自己穿上这个制服的时候，她就知道自己是一个专业的医护人员，所以她用一个专业的身份跟对方说，是我知道你很想看，尽快看，我会尽快帮你。哇，真是不容易，是不是？弟兄姐妹，有时正是在这些挑战当中提醒我们，已故的叶莫瑞英师母在她离世之后，也都有些她的学生来到分享，她说叶师母身教言教，对他其中一位的学生一次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学生面对着他职场，觉得有很多时候好像自己的能力很微弱，想做的事有时真的力有不逮做不到，但叶师母跟他说，如果你有五蚊，你就做好你五蚊的工作，如果你只得一蚊，你就做好你一蚊的工作。其实这个正正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可能只是用最少的来到做起。我们一起祈祷，在我祷告的时候都作为一个总结，提醒我们在职场上面，圣经提醒我们，我们就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慢慢失了这个应有的盐的本分功能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求神去让我们有一个安静省察。耶稣基督他要使用你继续在职场的里面，是将这份生命的真光照耀。你又愿不愿意重新在上帝的面前立志来到去为主作盐作光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人的说话会停止，但是我们知道圣经的说话是永存，我们也都知道圣灵在我们心灵的引导是会持续，所以求你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